各位学长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经过了唯识法相的第一天啊，那么我昨天也说过，昨天的重点呢，我摆在把整个唯识的传承呢，跟他所依的经论，还有这些经论受持抉择的次第。那么最后呢，我当然是约论的部分呢做最后的建议，就经的部分呢也做了一些建议啊。那么我想第一天的课我把这个当作重点，那这个重点呢是让各位有一个入门，而后如果各位在接下来的今天跟明天能够开发你对他的兴趣啊，你可以长时间的依据这样子的一个经或论的次第啊，自个儿长时间跟着老师或者是听闻各种的法带，自己可以一直不断的自修，或者是为他人来分享。那么本来菩萨道最重要的布施啊，或者是所谓的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都应该是以般若为前导。般若者就是要能够开发你的自信的智慧。那么约相上来说呢，我们给它个名称叫做根本无分别智。那么透过根本无分别智呢，能够让我们随时随地啊触到真如，这是整个学法的目的。那么在这过程当中，当然我们随时随地都会随缘尽力啊。我特别讲啊，随缘尽力，绝对不是攀缘随力啊，是随缘尽力。当然，这个缘以及你用力所做的行，应当要以菩提心，菩提心要基于正见，然后呢？发动你的正行，而这个正行呢，应当是在于利他为前提的情况底下，然后自己呢于中啊，萃取其中的蜂蜜。什么是它的蜂蜜呢？就是我昨天一直跟各位建议的所谓的离言法性。你就像个蜜蜂一样，外表上虽然非常非常的忙，对不对？嗡嗡嗡，勤做工，飞到西又飞到东，但是干嘛事呢？绝对不是攀缘哦，是到处像善财童子一样的行六度，参就菩提。那么用这样子的善根，你心心回向，不管你要回向生生常行菩萨道，或者是往生净土，回愿娑婆度众生，各随己意。但是这个意啊，要对三宝发愿，愿就要付诸于实践，实践就一定要能够满愿，否则空愿呢白搭嘛。这些东西呢都是不能反悔不能退转的事情，所以应当要用很庄严的心呢，去好好的每一个时刻啊，看好自己的心，对治自己的烦恼，扩大自己的所知的领域。我们如果没有智慧，所知道的事情呢又是那么的少，那自己又以少为足啊，老是说人家啊，这个散心杂话学那么多干嘛呢？问题就在于学不在多跟少，而在于你今天是不是专精而受用。你是为自己的解脱而学，还是要为你用心、你发心、你要陪伴、你要帮忙的对象而学？所以呢，菩萨道一直很强调的是这个意乐，就是动机，这个动机。所以呢，我们把昨天给各位的功课啊，大概就绕在这个话题上。那么希望各位能够以这个为重点，而不要困在所谓的宗派主义，困在个人的门户之见，困在每一个宗派他的宗见呢、各自的名相上， 你要看不懂人家的名相，你就少批评，不要因为学不懂就胡说八道。那么把它学懂了以后呢，也要求印证，也要能够真正做得出来。所以呢，这个信解行证永远都是我们应该有的次第吧。当你没有到行证果觉受的出现的时候啊，你绝对只能够看心内事，绝对不能在心外较量、戏论、政论、自赞、毁他，要不得的东西。把你自己跟你所有缘的一切众生，以及你愿意对三宝发誓我要负多大的责任，依你这个众生的心呢，去许下你的愿望，这才是我们佛弟子啊，暇满难得这一生活在这个世间呢，应当有的作为。这是我们昨天讲的重点。可是当有了这个愿以后啊，菩萨行者立刻会遇到一个问题。他说啊，不是我不发愿呢，是境界不如意啊，众生难搞啊，这个事情有困难啊，那个东西做不到啊，资粮不具足啊，因缘不成熟啊，好多人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都怪罪境界。所以我昨天的最后一堂课呢，我们呢讲到了三境。那么今天呢做简单的复习。那复习前呢，我在白板上写了三条啊听闻法教的规则，我要今天重申，因为我昨天看到一些问题啊，我觉得我没有一点权威是不行的呀。第一个规则，在上课期间，我只说在上课期间哈，只要是维诺班长扣了小庆啊，各位听到了这个声音之后呢，静下心来，老师说话的时候呢，你就只能听或者是记下一些关键事。纵使你在写，也不要为了写而忘了听。上课随着听闻而思维是最重要的。我再强调一遍了，上课的时候啊，随着听闻，跟着老师去思维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因为你不在上课的时候学会老师思维的善巧，你只记下一些对名词的解释，名词的解释查字典就有了吗？是吧？基金会三楼有好大的一本佛光词典啊，朱佩王居士的法相词典啊，如果你只是对词文名词的定义有问题，不用急着在上课的时候抄。所以昨天呢，很抱歉哦，有学长在问我，我讲到的十法界是什么，我说那不重要，不是说十法界这件事情不重要，而是我这个时候跟你回答十法界是哪十个不是重要的。你只要知道那个就是一个所谓的 universe， 就是something 嘛，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环境，你大约有个约律的感觉就好了。听闻思维要抓重点，所以呢，什么是重点？你一下子可能也不见得抓得到，就一次一次一次练习嘛。其实我觉得考试会考得好的人，其实并不见得记忆力好啊，而是他懂得抓重点。真的，我考上台大也是这样考来的啊。所以我不认为我们有比较聪明的地方，可是就是一个直观觉得这个是重要的，听不懂的就是不重要的，然后跟祈祷三宝不要考出来那个问题。那你只要祈祷灵验呢，真的不考哎，你读懂了记下来的全考哎，你知道吗？信佛或者你信上帝其实都蛮灵的，或者是金母娘娘，不管你信什么，你只要注意重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只抓得住这些重点吗？懂吗？你抓得住的，听得牢的，想得懂的，那才是你要受持的。听不懂的，搞不明白的，恍惚过去的， Let it go， OK， Let it go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听法要一次再一次的理由。所以呢，我请你们看到本质的什么地方，你们就只准给我看到那个地方，不要我在讲什么地方，你们给我看别的地方，好吗 ？OK。那么，那你说啊，这会不会挂一漏万？我看到有人呢，有笔型的录音机，基金会其实耳后，我想，我看他有电脑录音嘛，还是会出了。你们只要记得关键字，你们就比起没有来现场听的人有一个福分。再重新听的那个录音带或 MP3 呢、啊，会更相应嘛，会更清楚它是什么东西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不用急的全文照录，只要记关键字。如果你够用功，顶多是借着下课的时间，虽然你们已经在抱怨哈，没有很多下课时间去干自己的事儿了，但是如果你抓得出时间，如果我抓得出时间改你们的作业，你们应该抓得出时间来写一点点笔记吧。借你还没有忘掉太多的情况底下，稍稍的整理一下，稍稍整理一下。更重要的事情是，净空法师说啊，听经啊，或者是诵经的时候啊，是戒定慧具足的。当然呢，功德力当然都摆在慧学上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你心中没有一个规矩，戒就是规矩。现在是上课，就不要想别的事儿，做别的事儿，你只要只做听闻规则要你做的事儿，就是戒。你只专注在这个范围里面去思维，就叫做定。得到一个分别的智慧，就叫做慧。所以听闻也好，诵经也罢，其实都是戒定慧三学具足的。如果你更聪明的话，你一定会有闻，对不对？听闻你就随着老师，因为老师所讲的前后句是一个思维的脉络。前句为什么到这一句，这一句为什么到下一句，本来就是一个，我们用现代话来讲，逻辑嘛，思维的次第嘛。他整个推理寻思的脉络是那个老师他的经验，他又不是照本宣科，所以你不需要去盯着文字看。那个文字是唐大元居士的文字，你下课早上晚上找时间，我不是请你们三堂功课去送他吗？你有机会去读啊， anytime anywhere，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用心就对了。可是上课的时候呢，麻烦交给我好吗？你们上课的时候的法身慧命归我管，归我管。我叫你们看什么，你们就只看那样的东西就好了，心呢，不要打散乱，不要打散乱，好吗？好，那么我不像藏传那样子哦，先讲一大段的什么听闻鬼理。那么佛陀当时自戒，也是看到什么问题自什么戒。我想对于心领神会的人自然受用。那么自己不是当机者，你就自己看着办。可能你这个时候没有这个问题，别的课另外一个时间或者在别的法堂可能有这类的问题，也不一定啊。你就把当作一个 lesson 啊，一个学习的经验，我觉得应该是会有好处的。好，那上一节课呢，我们谈到了三境。那现在呢，我请你们看一下这个唐大元居士72页他的一个讲表，请各位打开72页。唯识论说啊，我们所缘的外境都是你的心所缘的，这个是第一个观念。所以请你们呢，在三境的前面写三个字，是所缘分三境，那个分呢、啊、加上去，是所缘，然后呢把它分为有三种境。哪三种境呢？昨天讲的第一个是独饮境，我们从左边开始。独饮境呢有两种，一种是无执独饮，无执独饮就是不带外境，自己心头啊 姑息的想法，比如什么呢？比如意识原龟毛兔脚，回忆得起来了吗？你就是在那边打白日梦，空思幻想，眼睛也闭起来。所以是昨天吧，昨天晚上有学长问我，为什么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就感觉时间比较长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心没有分嘛，对不对？你心是全体的嘛。那我说啊，你在打坐久一点以后呢，你会发觉时间怎么很快就过去了。我告诉你，通常这种情况是因为你有维系的昏沉。再来呢，你通过的维系的昏沉能够警觉以后呢，你的感觉时间又会变得很长很长。一支香20分钟或者是40分钟之内，你能够去思维的事情可以长达一部华严经之多，相信吗？那就是随个人的，随个人的那种思维的善巧。那其实呢，这用的就是什么？用的就是不假前五根去取外境，唯有意识这一头啊，借着那个种子啊，然后你创造出一个思想，创造出一个想法，这个想法呢就是无执独影，不脱外境。但是如果你是从你的种子识当中找到所谓的圣言量，你过去曾经读过一部经，学过一些论，有些法句记在脑袋瓜里面，莫名其妙，莫名其妙，眼睛闭起来，耳朵也不听，鼻子也不闻，舌不尝，身不触，唯是六意识在作意的时候，嘿，那个句子出现了，那句子出现了，那个句子出现，虽然还是独头，可是它有执。为什么？有真如的本质在。所以你慢慢呢，你心中如果藏生智慧的法句，就跟慧能对五祖讲说：“弟子藏生智慧怎么办呢？”然后呢，五祖说：“你去给我磨坊啊，就是那个不是就是胎米的地方啊，拿筛子来，我帮你筛筛米吧，就帮他印证了，过滤那些葛藤。”所以，当你的一些杂染的想法太多，慢慢慢慢转少了。你原本没有一些真如的法句，慢慢慢慢增多了，这叫做由熟处转生，把你的杂染分别变少。然后呢，对于真如法义的东西呢，由生处转熟，慢慢慢慢周遍法界，法界就是现前这一念心，这一念心慢慢的遍满，通通是跟真如有关的法义。这个有执，这个有执呢，但是它也不是真实的东西。你千万不要以为说，哦，弥勒菩萨在定境中为我说话，那是弥勒菩萨的法句在你心中升起了独影的现行而已。所以千万不要在小乘的时候问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我刚才定中见佛了，妙一定会，你打妄想，搞分别，绝对不许你说见佛。见佛这种事情呢、是秘而不宣理啊，说出来的都是方便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毒瘾。但是毒瘾是不是好或坏，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啊，对不对？你上课的时候老是打其他的五欲六尘的妄想，那就是不好的东西，因为那个五欲六尘的东西你也做不到，课堂上的东西你也没拿到，你不是两头空吗？可是如果你把这个毒瘾镜专精思维，把你现前的对境，老师所说课本所录的法句，听闻思维，听闻思维，跟自己去对话，就是修啊，不断的去跟自己对话，我原本是这个想法，老师乃安的讲，怎么会这样讲呢？当你内心在对话的时候呢，你就发觉回家哦，渐渐地开地起行， 嘟嘟，就开始走，你会渐渐的改变你的想法。啊，听哟，都怕扑啊更啊，曙光就现了。虽然是少分少分亲近的角色，但就啊，保持住，保持住，对不对？看你能够保持多久，到外面吹掉清风、晒掉烈日的时候，那个法具还在吗？那个亲近的真如觉受，甘要够低耶？这个就是四念住啊，这就是唯识观啊，这就是般若观啊，这就是真如三昧啊。啊，不然要怎样？所以第二个呢，叫做带子境。带子境呢，一个是四带子，啊，应该讲先讲真带子。真带子他这边说啊，是莫那圆藏士，藏士就是阿赖耶士。莫那就是第七世，第七世旁边你就写我执啊，藏士旁边就写一堆名言啊，对不对？你用你的我执心去抓一堆的名言，就是一堆观念，然后蠢蠢欲动，要把它令其现行。于是呢，你就会叫你的前五世去积聚因缘，等它缘成熟的时候呢，六世就一拍即合，分别成真。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升起我见的步骤。我再说一遍哈，用你莫那的我执心去抓你脑袋瓜一堆的名言的想法，一直不断的谴责，一直不断的取舍，于中你就希望让某一类的东西怎么样呢？变现。于是呢，你就发出命令，叫你的前五世去收集各种的材料，用你的三业去让它聚合。等它聚合圆成熟的时候呢，你就再进一步用六意识贴上一个标签，让它分别成真。请注意我的用句哈，是分别成真，因为它本来没有。就是一路这样子，由你的心呢、啊、开工厂，自己的心做陶给了，按你这一周出来，所以我们每个人呢、啊、都是制造业。我们的阿赖耶识啊，提供什么智库？我执的莫那下订单，五世做苦工，六世就在老板面前，哇啦，我成功了，盖瓜承受一切的结果跟功劳。当然过失也要归他，对不对？啊，他有功劳归他，啊，过失不归他的。所以啊，功过全是他，独头他最大，业力由他牵。你今天会哪里去受伤啊？看他，看他，但是他也不自在的哦。阿赖耶识不提供材料，莫那不去执取，五世不去做工，你放他一个六世在那边分别，也是空思妄想，一马波罗用啊。我今天说要带你们修唯识观的四念住，我把口诀现在就讲给各位。名只是名，名字的名了，名名字的名了哈，名就是你的心呢、啊，你能见的心，名只是名，或者你用白话来讲，你能见的心其实只是能见的心，这个心是指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的心其实只是第六意识，对不对？伊若无其他的材料，伊嘛无啥法度，所以我们说啊，名只是名，记住啊。第二个，事情的事，事只是事，什么是事？这些外境啊，你能见的外境啊，他就一个一个踩在底下啊，你也无去，伊也无来啊，无来无去，不然就无代志啊。心是心吗？代志是代志啊。代志伫外口啊，心伫内底啊，是不是安尼？ 这本来是一个最清楚不过的很确定的事实，对不对？凡夫也是这样看，我跟你讲，圣人也是这样看。圣人的心中他也是说，心就是心啊，外境也还是外境啊，两个本来不必要搭嘎的啊。所以请记得唯识观的口诀，说明只是明，指的是能见的心，是只是是，讲的是一些外境的缘起。所以刚才为什么讲说啊，你的心抓不住就要随他去，抓得住的你还是会无间相续，一直不断的变化，你也其实抓不住，只是假名抓得住而已，听不懂哈？你至少抓不住的东西了解吧，抓不住的就抓不住啦，对不对？飘送在空中啊，不然要怎么？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一个法则，能见的心明只是明，你要取得外境，包括你的身体的觉受都是外境啊，这些缘起的事情永远都只是事情而已啊。可是有一件事情会不一样，当你于中啊失色的名言以后啊，你说我看到了什么，我想到了什么，我想要做什么，有人要逼我做什么，他怎么那么不讨厌，他怎么那么可爱。当名言发生的时候，名言有两种，就像诗诗有两种一样，一帖叫做名，一帖叫做句。我昨天也讲过了，名就像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是一个主体，对不对？所以啦，名说一个自信，有一个主体性的东西，这是约凡夫说了。我们施这个名言，就是讲一个我们概念中要说的主体，对不对？而那个句就是把很多名字堆叠起来。释迦牟尼佛的像是很庄严的，有没有？把一些名词堆叠起来，它就有个意义出现了。然后他说啊，名所指的自信，句子所说的差别，通通只是你的心所假立的，通通都是你的心所假立的。假立怎么假立呢？假借一切的因缘生出这样子的名言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讲它是什么，他就已经带着名言，一旦带着名言，那个名言就是你的心所创造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可能是什么？可能是毒瘾尽，但是呢，蛮多的时候它也可能是带执尽。而带执尽的一个根本就叫做真带执，是从我执取阿赖耶识的种子，透过前五识作业、六识分别创造出来的名言。一旦有了名言，你就要去想，我的心本来只是我的心，外境也本来只是外境，我所施设的名言里面所谈到的自信跟差别就是很多的性相嘛，哈，我是高贵的，你是下贱的，他是可爱的，他是美丽的，你是肮脏的，等等，这些都是要差别。这些所谓的主体性，这些所谓的差别性，通通都是你的心透过刚才那样的我见的过程创造出来的。你要说它有外境还是没有外境呢？接下来就要问这个问题了。底下说四代值，四代值是什么呢？是意识缘花草。我昨天用拜殿做例子，还记得吗？花草，你看，感时花溅泪，前面那句采菊东篱下，你在篱笆下采菊花，菊花何来多情，为什么会为你流泪呢？流泪的是你的心呢、啊、 他有没有泪水？有一个很像泪水的露珠儿。你早上吗？像我早上我这个手珠啊，哎呀，也流泪啊，当狗狗滚满了一圈湿气啊。那我就说，哦，今天应该是个很悲哀的一天吧。我不这样想啊，我说甘露灌顶，有佛加持，啊，不然要怎样？这就是啊，意思缘花草，花草何来多情呢？花草何来多情呢？你要说有多情的花草，还是无情的天地呢？有情无情，到底是这个天地万物，还是你的心的分别而已呢？到底真的有外境呢，还是没有外境呢？这些不过都是你六意识缘花草自作多情的四代子。而其实本来只是怎样，本来只是五识啊，前五识啊，完全不带名言的触到外境，听只是听，看只是看，闻只是闻，尝只是尝，触只是触，是不是啊呢？请问除开见闻觉知的触对之外，有别的东西吗？本来都应该只是名只是名，是只是是，你所施设名言要说的自信跟种种的形容的差别，都是你心拖着外境，或者是不拖外境，或者是自作多情，或者是自以为是所创造出来的名言嘛。前五识何辜呢？所以四念处只是要你回到这个状态。什么状态？看看，听听，闻闻，尝尝，触触，没有其他。换作唯识观的说法，名只是名，是只是是，脑中转来转去的自心差别，都是假借因缘所生的假法，不能说是有，不能说是没有，愚中作怪的，其实只是什么呢？自作多情，自以为是。愚中啊，你也不能说是我的心真啊，或者是妄啊。为什么不能说它是真？因为它带妄嘛。为什么不能说是真？带着妄嘛。因为很多自作多情，很多自以为是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带着虚妄，你怎么可以说你心是真的呢？可是你也不能说它是假的啊，因为你所认为的东西 sometimes 有时候会成真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说，哎呀，那个是神秘的灵感经验，对不对？那是护法有灵性有波比，也 OK。只要这样的想法能够让你心清净，那就好。你只要保任这个清净心，一分钟有一分钟的功德，一个小时有一个小时的功德，一天有一天的功德。如果能够这样子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乃至若七日，必达一心不乱，意不颠倒。你念佛就见佛，对不对？当然必定往生，见佛悟无生。你真的这样子守得住你的真如自信，你就把五戒十善修好，生生世世来到人天常行菩萨道。可是前面的功夫没有，一切拜拜。不要空有一个所要度众生的想法，不要空有一个说我要往生的想法，空愿要怎么样？要有智慧的确信，这个确信 会打掉你生命经验当中一切会让你退转的疑。疑跟掉毁很伤人的。如果你对你要做的事情，对你要回向的目的有疑，有掉举，有误作，就是后悔。我为什么让三宝骗我30年？如果你临终出现一个这样的想法，前功尽弃，不是吗？那你为什么不趁早把你可能有疑的地方打消掉呢？搞明白呢？弄清楚呢？佛法唯信能入，不管你要行菩萨道还是要往生，信根不具足，一切白搭。而这信不是迷信，是有正见的自信，智慧的信。智慧是经过分别来的，你广分别一切法，明白其中的真如法性，一分钟一分钟，一秒钟一日到七日，这样子确定不疑，在你一声佛号，一个持咒，一个五戒十善的行为，当下一念一念成就真如。你不这样的堆积，请问佛道怎么成？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的，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的，我特别强调啊。当然每一宗每一派的祖师爷啊，都有他的很好的教导，在此唯是用三境告诉你，不要错怪境界。境界要么是你自作多情，要么是你自以为是，要么更根本无影无假，要不然就是五世的信尽限量。但是问题是你心中根本没有料，没有什么料，没有真如的料，没有真如的料你就不能成灵。开玩笑，我用我的名字开玩笑。你没有真材实料，你让他住嘛，住没出崩啊，对不对？你说你要变成麒麟，变成独角兽，你见花掉落下来会开悟圆觉，对不对？听四谛会成就罗汉，行六度会变成菩萨乃至成佛。你若无头前那款物件，没有前面那些功夫啊，拢无影无假啦。为什么？没有这个有执独饮的功夫啊。虽然有执独饮的功夫没有办法圆成熟，它也不是实法，对不对？只是结结法缘而已嘛，对不对？跟阿弥陀佛结个法缘，跟释迦牟尼佛结个法缘，跟观世音菩萨结个法缘，因为我有念过你的名，你来记得我，我的名字叫做廖成林哈，拜托们。他记得有用吗？他记得你，你常常忘了他，母一子，而子常常逃得远远的。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办法跟佛菩萨的法真如感应道交，你谈什么有境界跟没境界呢？所以唯识啊，呵斥那些在境界上说有无的人。所以呢，唯识瞎说说无尽，唯识无尽，无尽不是没有尽，是没有如你想象那样子真实的外境。因为这些外境都是这三境嘛，都是世所缘分三境而来的嘛，其中比较可贵的是有执独饮嘛，啊，偏偏我的材料又不太多嘛，有的都是另外的几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到底你要怪外境还是怪你自己啊？唯识无尽的第一个解释就是告诉你，如果你没有看见你的四心在作怪，而你怪到外境，那就不对了。不是事有没有，不是境界有没有，唯识无尽就告诉你，凶手是事啊，不是境界啊。你唔通去怪我别人，讲啊， 搬丢主裁派家啦，所以我身体不健康啦，人不大哭啦，我怪他干什么？为什么人家吃得胖胖的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能叫你去对付境界嘛。所以唯识无境就是告诉你不要怪罪境界。世心是凶手，凶手爱抓到，凶手若无抓到，你抓迄贼仔囝哦，那个贼孙贼子没有用嘛，懂吗？那个贼头啊，到路上继续抓小孩子，训练他当扒手，继续抓，继续作案。所以啊，领兵打仗一定要先怎么样？擒王嘛，一定要擒王嘛。这个事你不先看得住，你何以境界在那边论高低呢？所以有人就抓住为师的话说啊，世心之外没有外境，敢不是安尼解释？你若安尼解释，你如果这样的解释跟别人坚持，我说有，他说无。慧能大师在旁边出现，仁者心动，不是风动，风动是无明心是也，也不是幡动，幡动是色境是也，不是心动，也不是幡动。是仁者这一念心意识的虚妄分别心动，你这个心管不住，在境界上论有无，对吗？好，这是昨天的解释。这三境对唯识来讲很重要啊，很重要。你一定要先从这里下手，因为啊，对一般人来讲啊，你说要关心呢、啊，看不住，一下子跑掉，一下子跑掉。啊，纵使像昨天那个学长来问我，时间怎么感觉那么长？我其实如果凶一点的话，啪他一棒下去，你管时间干嘛？你的所缘是时间吗？你的所缘是佛号，还是鼻息，还是如来的金句？如果你所缘是那些东西，你看到时间呢、啊，不就是打妄想做散乱吗？你还管它个长短呢？除非你是在修十六特胜，你修什么法，做什么事，一步一步来，不要落等，就这样。真的，修行专门设计给老实人学的，你心不老实，佛祖来也教不会你啊，你懂吗？经也读他千万遍，论也学他两好多次啊，可是有没有读懂啊？你怎么样能够守住真心？真心在哪里？就是你今天觉知的所缘境，所缘境在哪里？心就在那里，心跟境一如，就叫做真。心跟境不如不一致，就叫做妄想分别。我再讲一次，你的心跟境不增不减，不来不去，没有在那边染净，没有在那边生灭，没有在那边增减分别，就是如。当你心境一如的时候，就是真。你说我要圆鼻息，你就只看到鼻息；你要圆鼻息入，你就看到鼻息入。你要圆鼻息出，就看到鼻息出；你要看到中间不住不出，你就看到住相。该看到什么，就只看到什么。记住四个字，四句话：明只是明，事只是事。于中所有一切的打妄想的名言，只是假立，只是假立。今天我就要你们从早到晚记这四句话：明只是明，事只是事，自性差别的名言只是假立。看到了就 let it go， 看到了就 let it go， 让你的前五识保持在性尽限量的状态，这样子叫做修定。这个定中是有慧的哦。为什么？ 你记得的我的那个句子啊，是唯识家，是解释密经里面就有，我于前世就能命的菩萨正是一品所说。你把这个道理记住了，其中就有慧的种子。等到有一天呢、啊，这个慧的种子遍满了，遍满你的一切法界，你怎么看都怎么是这四句话的显现，那你的定跟慧就有了，唯识观就成就了，四念住就成熟了，正见就奠定了。记住，到这里为止只成就了正见。什么正见？唯识无异，这一切就是四所缘分三境。这三天呢、啊、你把这件事情搞懂了，我们这节课说的事情搞懂了，你就值得了。我管我把三字经讲完不讲完，这就是重点。佛陀再来讲经也只讲心法，不讲文字，文字回家看，事前预习。上课的时候只是我们两个心心相印，对不对？那我的心从三宝来，你们跟透过我跟三宝相应，尝试这样子的观察，尝试这样的观察。我只是一个布贝亚娘啦，透过我的音声，你要去想到三宝一切的教导。如果我有多说一句话 ，Let it go，Let it go， 把这个东西带到你的生活，遍满你的法界。随时随地就只看见，就只认得，名只是名，事只是事，名言的自信，名言的差别，通通都是假立的啊。你们缘起星空又很熟，对不对？你要记缘起星空也可以，要记唯识的原生无性也可以。我们这两宗讲的就是这回事啊，一个讲缘起啊，一个讲原生啊。中论讲缘起的理嘛，那个理的成就性，成就一切法的空。这个空是毕竟空，发而空，从本以来空，从头空到尾，没有一法不空，连空也空，我空法空，空空空，就是我的心空不下来，是麻烦的事情。所以唯识说啊，缘生无性。今天一直不断的在你心头嘎嘎棍嘎嘎棍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？名只是名，事只是事，名言自信，名言差别，只是假立，原生无自信。不要论有无，不要分真妄，于中哪有染净？什么东西来来去去？什么东西在增增减减？好，这就是三境。那三境说完了，三量其实也就明白。好，停下你们的笔，翻开23页。好，23页的记诵。啊，记诵，请听我说。离名种，现前取，是现量，无嫉妒。这四句话，这四句话是说，如果你有办法做到什么，出离名言种子的系缚。名言种子的系缚就是你过去的记忆、过去的经验、过去的感受、过去的回忆。这个过去可能是你前身带来的经验，可能是你今生的串习，但是它已经过去。可是也不晓得为什么它常常冒出头来，但是冒出头来归它冒出头来，你有没有办法不被它绑住呢？所以离者是离系，不被系缚叫做离。比如说了， 请问我有没有用什么方法把你们绑在椅子上？有没有？啊，你们现在为什么都坐着不离开？是我不让你们离开吗？你们离开我会骂人吗？可能啊，可能会。可是我骂会把你留住吗？不见得，可能会把你推得更远。所以其实你我他跟友情跟这些资深用具一切的器材，其实彼此之间都是自信相离，谁也不细数谁，是不是？你想想看。你说不对咧，阮翁是我给爷咧，阮某是我娶的咧，阮囝是我生咧，对不对？伊是我的，你搁想看卖咧，伊敢是你的？你叫伊流汗的时阵，伊敢袂流汗呢？你叫他来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来吗？如果他是你的，为什么他不见得一直都会听你的话呢？这么明显的事实，凡夫就是搞不清楚。佛法讲有很难吗？佛法就去告诉你，一切的名种已然过去，未来也还没有来，现在又刹那不住，一切于中所生的概念，绑得住谁呀？绑得住谁啊？你现前假说有取境界，我们给它个名称叫做限量，是现前现在当下的一种了别而已。了别只是一种不带名言的前五识的明白，于是限量就对到我们前面的性境。前五识它本来的作用就只能限量。哦，还没有，他完全没有任何想法。他看就只是看，听就只是听，前五识的作用就只是这样。这种东西就叫做限量，懂吗？这个限量是不需要受过训练的真如心，但是它不太有用，因为呢，它常常被干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六意识。七识莫那，八识的常识的种子，那个现行的力量，太过强啦，太强了啦！每天在那边打烟花弹，搞得他耳聋啊、目盲啊、心慌慌啊。所以，限量的心是没有嫉妒分别力，他不能计算，他不能度量，他不能推论，他不能演绎，他不能归纳，他不能分析。他就只是看见。当你高僧在唱梵拜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只是有唱梵拜，完全全身细胞好舒服畅快大声唱出来的感受而已，不要论好坏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它只是你的舌根在作用，耳根在听见，其他了无分别，眼睛也闭起来，鼻子也没闻到特别的味道，对不对？舌根只是发出声音，耳朵只听到嗡嗡嗡，心里面满心温暖，只是这样，再也没有其他，就只是那样子，可以吗？这叫做一心不乱。心本来做得到，因为心本来的功能就是那样。这个心指的是前五识，而六识本来也管不着前五识。可是六识就会在旁边，人在前五识里假咪，六识里化修，修哦，哇，唔那假紧呐，哦，啊，这卡好假啦。昨天呐、啊，晚餐呐、啊，我去打菜的时候，我晚餐通常都吃的很少，我就拿了一块萝卜糕，然后呢，我看到那边有个剩下的面汤，我就猛舀面汤搅在那个萝卜糕上面，想要。自己创造出一个萝卜汤，萝卜糕汤。那大家都知道那个面汤是剩下来的吧，对不对？然后在那旁边的那个香积菩萨，那个其中有个辣妈哈、哦，辣妈不是穿着很辣，可她今天这次做的菜完全不辣啊，所以现在应该不能叫她辣妈啊。那个辣妈在旁边说：“刘老师，唔通开黑了，唔通开黑了， 讲唔通 cut， 我就个 cut； 唔通 cut， 我就个 cut。哦，一心内就安尼，硬要干呢？我煮遐是好食，你无要甲我食？哎，村里无人要滴，你为什么要铁筋筋是被冲啊？哇，心里面就很气。我打完菜走到旁边，他白我一眼，我就跟他说 ：“I'm sorry。”“I'm sorry” 不是抱歉的意思的，是 “I'm got sorrow”。你心里还说白白白，就像菲利普之后一片平坦。那唔敢说落去，那唔敢说落去，说白白白，唔通坑坑巴巴吗？对不对？啊，我爱食上面你管得着吗？你煮这么多好吃的菜，我感恩呐、啊，感恩一只狗尔啦。我只是很俏皮，在讲这些名字的游戏啦。我要说的是那一念心呐、啊，六四本来管不着前五四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六四他要分别就分别嘛，说了就变啊嘛，是不是呢？啊，无你变哪了？你创造一个自信差别的名言，感觉就变了、啊。我回到基金会。上十一楼，他还是好朋友啊。讲一个公案，我们到十一楼啊，那边义工菩萨个个都是能人异士啊，经常打禅家的机锋。我讲个公案给你们听啊。有一次上去啊，一样碰到我们那个喇嘛相机菩萨，然后呢，他说：“老师你好，这是台湾国语的发音，对不对？我拄啊来，你若就抓我输啊。”啊，无变安怎？啊，无变安怎？你着想看，想八波呢？想八波？啊，无讲先说啦。我讲有先当然嘛爱说。啊，无变安怎？那、啊、旁边就有义工菩萨就说：“廖老师心怎么这么杂染分别呢？人家喇嘛好意讲什么话，那弄个往去歹所在去呢？”我听到啦，就听到啦。我就讲啊，有一次啊，简峰文简老师啊跟我讲一句话，为什么呢？我第一次称他老师的时候啊，他说啊：“老师老师，我为什么老是拖着这副尸体走在你干嘛嘞？”我只是比较夸张而已，比较夸张。哇，那句话对我来讲如雷贯耳。我为什么老是拖着这个尸体在这边走干嘛呢？拖着死尸的是谁呀、啊？我就讲这个公案，鸦雀无声，拍拍屁股，打板走人，打板走人，懂吗？这过程还是一件事儿，名只是名，事只是事，于中所施设的名言自信，名言差别都是有因有缘假立的。不是有，不是无，这一念心不是真，不是妄，根本无来无去，根本都无代志啊！啊，雨中染尽增减的是虾米代志啊？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说唯识家是不是禅师啊？啊，是不是啊？好禅哦，对不对？而且。就搞狗狗笛啊！我在基金会啊，我的特色之一就是狗狗笛啊，经常去缠着别人讲话，无聊啊，就到时候找别人开杠、攀援、戏论、分别、散心、杂话，怎么了？创造一些开悟的机会，我啦，创造一些我开悟的机会。可是呢，我知道很多人对我很感冒，在此告罪。第一个限量，还给他限量，本来就是这样子。借众相，观其意，有比度量，乃遂。那个比度量要合在一起看。啊，兄弟们，你要把比度到量画一个夸弧，前面那句的限量要画一个夸弧。啊， 那什么叫比度量？借着种种的相啊，观的旁边呢写推论，推论它所代表的意义。观其意就是推论它所代表的意义。这个就叫做比度量。那比度量遂就是遂成就发生了。你如果借着一些相，然后呢推论它所代表的意义，这一念心它的作用就叫做比度量。好，请眼睛借给我，看我的右手，请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。说啊，左右摆动，不要再见。还有嘞，没有，此地无银300两，不对，500两。以上全部不对，因为我没有在动，是这个相在动。这个相如果是我，是谁知道他在动？懂吗？还是一句话，名只是名，事只是事，自信差别为是假立，看到吗？刚才你们用的就是比度量，圆一个相，这个相当然不只是这个相，你看到一个相，心中就生出无量相，借着那个无量相去推啊推啊推啊，对，没有错，包括《楞严经》所说的正倒非全左右，都是。所以《楞严经》是一部唯识的经啊，看得懂了看得懂了门道啊，看不懂了看热闹。第三个量，如果你把限量跟比量搞错了，就叫限比谬。谬就是搞错了，你误用了，你误用了限量，你误用了比量，你这个时候的心啊，搞的就是叫做非量，所以他第二句叫话的量为非啊，量为非，改一个名称，正确的名称叫做非量。非量，那个量就是正确的意思，你这个时候的心是不正确的，因为心本来只有两种作用，第一个前五识只是限量，第六意识就能够比量，所以比量属六识，第六识限量属前五识。本来你我们的心啊，先不讲七识跟八识哈，就是前五识跟六识，前五识是限量啊，第六意识是比量啊，本来也就只是限量，只是限量啊，比量也只是比量啊，两个根本不搭嘎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能够配合了，那就 OK， 不能配合了，就是错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限比合，旁边请注明一下，如果限跟比合合，你的限量跟比量是合合的。比如说呢，如果后面的门打开，干温呢卡里瓦靠哎，然后只探出一个头出来，我会说大家看嘛，那边有一个狗头。我会这样讲吗？不会啊，我就说大家看呐、啊，那儿有一只狗，干温底下，是不是呢？我的限量只看到一个狗头。我的比量告诉我说，这个狗头不是狗头挂在墙壁上，是一个整个干温迄个哇哇狗卡在门后边。等你走到那里一看，哎，真的哦，伊就甲你听呀，对不对？甲你勾勾底呀，果真是他，没错。当你限量比量相合的时候，就叫做真如。真如很高贵吗？真如就在见。感恩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会感恩，感恩教你真如， 那个时候你的心就是真如，感恩也是真如，懂吗？一切法通通都是真如。对，这叫做如理作义。可是当你还没有去证实限量跟比量没有相合合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就认定一定是这样子，一定不是这样子，结果证明真的你错了，是不是谬？这个谬后来会证明量为非，解释密经解一句话，更待后时观察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？等到后来你去证实它嘛，后来证实的时候，哎呀，忏悔哦，千金难买早知道，当初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只以为真呢，认定为实呢？我为什么不愿意承认我的谦卑，我的不足，我的不确定呢？为什么我不只是看就是看，听就是听呢？是这个因缘让你慢慢作业，发动你的三业，然后最后去证明如啊，真如啊，真正是安尼啊，对不对？你就让证明说话嘛，你何必用分别来跟别人辩论呢？这是很科学、很民主、很合法、合理，有一点不带人情，因为人本来就是喜欢搞虚妄分别，人本来就是喜欢走后门、讨巧做方便。可是人的本性本来不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前五世本来只是限量，六世本来也只有它活活泼泼分别的作用，它应该要广创意才对，对不对？哪天你六世的创意跟你前五世的作业限量合合了 ，OK 啊，一切法真如啊。可是我们人不然嘛，经常做很多的奇想的，就是胡思乱想的东西嘛。你没有办法尊重名只是名，事只是事，你也认不得名言自信差别只是假立。每天在搞飞量，事后在搞后悔，对不对？一个月一个礼拜去拜一次慈悲三昧水站，三昧水也洗不干净，为什么？洗了又脏了，洗了又脏了。此三量啊，是能源一啊，一就是什么？生出来，生出来你能源的心呢、啊？那个一就是生出的意思，就会生出来你能源的心呢、啊。所以能源的心有三种量，对不对？前五世的限量，第六意识的比量。第六意识还会搞一个鬼，他就会把它比量，明明跟限量不合合的情况底下，你就只以为真，后来证明它是错的，又死不承认，不肯发漏，不愿意忏悔，忏悔之后又继续再犯，通通都叫做非量。这个心就叫做能源，你天天在缘外境的心就是这样子的相貌。不要口口声说你有佛性，这种蛮憨的佛性、笼统的空性一点都没有用。空性跟佛性要正，一念一念当下就正，正不到白搭一句，千经万论都没有办法跟我比。你是圆人才好说圆法，你凡夫人就学凡夫法，次第正上，好自为之。满嘴口头禅有啥屁用？这个文句心中生不出凡夫烦恼的力量，处处在在看不到感恩是真如。当你看不见感恩是真如的时候，你这一念心是什么心呢？是空心心、真如心、如来藏心、佛心，恐怕感恩呢哦。狗子也有佛性呢、啊，我们人哦，搞不好狼心狗肺。为什么？你就放纵这个非量的心呢、啊？强暴前面的限量，污蔑第六意识的比量， 当你放逸造业的时候，放逸造业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给你一条出路，翻过来24页，富有量，曰圣言，佛亲证，更宜尊。什么叫做圣言量？这边讲的就是圣言量。什么叫圣言量？经律论上面所有的文字，你把它文词记忆铭记，不忘，时时观察，处处作意，破成见，去烦恼，升起限量，处正信境，管他有多少分别，如实照见他是怎么样子的一大套缘起。缘起就只是一堆原生无自性的东西而已，它可以变真，它可以是假，就看你相续如何作为。所以生命之可贵不是在真如，因为真如是发尔如是，生命之可贵在乎相续，因为相续会成真，相续也会成妄。这就是起心论的一心二门。一心者，相续心、现前心、法界心、法性心、一念无明法性心。你要我讲100个，我都讲得出来。说再简白一点，就是你现在在用的六意识心。六意识心分作2套，前五是一套，第六意识一套。前五是搞限量。第六意识搞比量，常常落费量。但是如果你拿第六意识圆圣言量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处处见缘起，时时正四谛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以无所得故依般若波罗蜜多，对不对？远离颠倒梦想。整个心经呢、啊、天天在诵，诵是眼前对镜。这个时候你就把这一念的善根回向三宝，回向众生，回向涅槃，回向实际，回向无上大菩提，回向往生净土，回向让众生能够得利益，再透过你的三业付诸于实践，以行来满愿。记住，唔通空吹波机。所以他说啊，这个道理啊是佛所亲证，我们应该要很正确的遵行他的道理，绝对没有半点强迫，就跟我今天没有要你不离开这个法堂，你们愿意坐下来，决定是你自己决定，对不对？尽我的角色本分，是我在尽我的角色本分。你的心跟我的意能不能够契合，要看你如何如理作意。就算我是善知识吧，你们也算是亲近善事了。我讲的是正法，你们现在也正在听闻正法。可是如果你们不照以上我们这节课所谈到的如理作意，常常保持名只是名，事只是事，名言的自信，名言的差别，唯是假立啊。假立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离了增减，什么东西来来去去，来去的是轮回，不来不去的是真如，不是吗？问题，你见真如了吗？你看到感恩会见真如吗？然后你见真如之后会再感恩吗？你感恩之后会行报冤行吗？整个的佛法的修行，不管你修哪一宗， 你也可以说默学我在穿凿附会，把各种的法义融会一炉，那不过就是我拿唯识观的法义去总一切法，持无量义，这个叫做法义陀罗尼。问题是来自于我心中对于实相的一种确认、相信、坚固、不疑。我真的很相信这个真理，尽管我是凡夫，就算我一念一念不见得通通做得到，我愿意这样的说，我愿意这样的说，我发愿生生世世要听到这样的道理。祈愿各位哪一天变成默学的善知识，不要弃嫌我曾经骂过你们啦，曾经讲过一些让你们不好听不舒服的话，记得我们自己至少同会一处啊，给我一点恩赐，对不对？如来授手，我可以旱地拔葱，对不对？要更上一层楼啊，要靠各位提携啊，要靠各位提携啊。啊，三净三量就这样子缘起圆满。哎呦，还剩十几分钟啊！好，我们多看一点点东西，往前翻到22页，我们看四分，因为四分跟三净三量很有关系。四分说啊，唯是言色心所各四分显量果。量就是你今天的名言分别心的作用，对不对？你去作业了，那作业之后呢，所以那个量的旁边呢也可以讲业，你造业，而这个业主要是意业，所以那个量就是意业，你意业才动，果报的种子就已经相应生起来了。我们经常说啊，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，唯识家所谓的神明说啊，指的就是这个量果。你心意识才动，你的果报的种子就会生。生怎么生？因缘所生。虽然他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无自信的阶段，嗯，心的气况吗？你继续给他营养，你继续给他肥料，你继续给他关照，对不对？就怕他不成果报，你试试看，用你的相续心令他成熟。怎么成熟呢？用四分位让他成熟。哪四个分位？第一个分位，能分别心，唯识家称它叫做见分。为什么叫做分？是一部分，是心，任何一个心，前五识的任何一个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乃至于这六识所相应的51个心所的每一个心所，通通都有四分。当它在起作用的时候，它一定这样次第发生四种作用。请看我的手，请看我的手哈，我的手有几个指头？5个，通通住在哪里？手掌上。手掌住在哪里？手腕。手腕住哪里？手背。手背住哪里？身体。身体住哪里？屁股。屁股住哪里？脚。脚住哪里？椅子上。椅子住哪里？地。这个地板。地板住哪里？大地的地面。地面住哪里？我们有点知识吗？整个地球的地表啊，我们住在地表上，对不对？啊，地表的整体就是地球的壳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壳住哪里？这壳住哪里？说啊，宇宙是什么？大虚空，啊，很大，大的意思是说不晓得它的边界在哪里，就大了，啊，虚空就是说没有障碍了，因为这里没有另外一个实体，所以地球可以在这里。地表上面那个位置没有这个法堂，所以这个法堂可以在这里。这个法堂上面没有这个建筑，没有这些桌椅， 没有这些人占据在这个位置上，所以我才可以在这个位置上住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的存在都是一分。你今天说我在，我在哪里？我在头是我，头住身体，身体住屁股，屁股坐椅子，椅子坐下去，我在哪里？最后推到大虚空。所以你知道每一种存在都只是一分说，懂吗？所以当你有所说都是一分说，不是具足说。你们现在明白一分跟具足的差别？只要你动个念头，起一个想法，用一个名言说一件事情，你只能够说到它的一部分，有它的意思吗？这叫做分的意思。好，那你心要动有四分，当然了，安慧可能是只有一分，自证分，难陀有两分，见相二分，成罗论师讲三分，见分、相分、自证分，护法有四分说。这是一个佛学常识，如果你们要记下来的话，我念慢一点啊，反正已经超过我的进度了。安慧是一个论师，他在西藏很有名。安慧呢，他主张只有自证分。难陀呢，难陀主张有见分跟相分。成罗呢，成罗是一个英明学家啊，他也很有名。以后如果我要讲观所缘缘论，观所缘缘论就是他老人家写的。成罗呢就主张见分跟相分之外还有一个自证分。那护法这个人就比较麻烦一点，他说还要再加上一个正自证分。好，我们不读句子，我先选讲这四分是什么。你们今天呢回到疗房，女孩子都有带镜子吧？有没有？浴室有镜子，去浴室照照镜子，你用镜子来了解这四分就比较容易。你去观察镜子，镜子会先看到什么？你只要站在镜子面前，镜子里面有什么？你昂阿桃，是不是呢？你这个人头标签呐，有没有一个什么东西贴在那个镜子上面？有没有？所以镜子上面那个昂阿桃，是镜子自己变出来的吗？是你有什么东西不见了，贴在上面去的吗？那他生出那个你的昂阿桃时阵，那个镜子的本质有没有改变？但是这里面就有四样东西出现。第一个，我们说镜子能照，对不对？镜子如果不能够反射出我的昂阿桃，不能够现出那个镜子上面那个我的人头像，我不会说它能照吧？啊，它能现出来这个昂阿桃的那个影呢，就叫做相分。能够让它出现的那个镜子的功能叫做见分，懂吗？所以我们经常有一句很高明的话，镜子有照性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上面的影像呢是所现，那个照性呢，就是见分，那个影像呢就是相分。好，回到人来看你的眼根，你的眼根是不是有瞳孔？你的瞳孔对到镜子的时候，就像那面镜子一样，一切的万物在你的瞳孔当中，是不是现出一个影像？外面的外物有没有来？你的瞳孔的功能有没有去？外物有没有什么东西粘到你的东西上面去？没有。你的本质有没有改变？没有。这四句不可说，可是有四分声。哪四分呢？你有没有在见？有。有没有被你所见的东西？有。而那个东西在哪里？不在外。你要先知道它不在外， 你所真正亲见的东西在你的瞳孔上面的影像。所以请在相分的旁边写影像两个字，因为我只是用一种奇怪的魔力，用我的根取到外境的影像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是用我的见分带起了一个影像分，然后对它做分别，对不对？那个再起的分别就叫做自证分。当你用你的眼根去取到外境的影像，于中再生出分别，因为你不能说这个能分别的心是见分嘛，因为见分不是在取相吗？相分不是你所取的影吗？所以那个有一个明明白白的分别心，是不是也在那个心？给它个名称，叫做自证分。再说清楚一点，其实是什么？其实不是根去取影像，自证分再去分别，这三件事情是同时发生的。我再说一遍，见分、相分跟自证分这三个功能，这三种功能的之分一部分，三种一部分的功能是同时发生的。就在电光火石的那一刹那，电光火石的那一刹那，根取了境界的影像，心就生出自证的分别，同时发生。那起心人怎么说呢？一念无明业转现，对不对？一念无明业转现就生三系，这是他们的说法。不过起心人的说法是次第生，唯识的说法是同时生，两个主张不同。啊，你们期待有一天我会用唯识见跟吴道行吴老师的起心论做一场辩论，好不好听？一定很好看的、啊，一定很值得玩味玩味。不是对错，其实辩论不是对错，辩论是凸显我们的盲点啊，不是谁赢谁输的问题哈、哦，是凸显那个盲点。好，我们已经知道了见分跟相分跟自证分，我们再来看看正自证分。正自证分是什么东西呢？正自证分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那个镜子涂在背面的什么水银呢？或者不要水银也 OK 啊，你只要把一块玻璃啊粘贴在一个深色的背板上面，对不对？各位如果读过一点光学的原理就知道了，光啊会折射，对不对？也会穿透，对不对？可是什么光会穿透，什么光会折射？看光的频率，也看这个玻璃两边的光度。如果一边比较亮，一边比较暗，暗的那一边就会当作背面，产生一种反射的作用。所以镜子的那个见分的作用，其实是谁创造出来的？是那个背，镜背。那有一本书啊，说是那个镜框，其实不是那个镜框，是拿深色的背板做成一个镜框，然后把玻璃镶嵌在上面，创造一个光度前跟后的差别。于是呢，光就会砰折射出来，对不对？那透过这折射光，你呢就会等距离的加倍认识在镜子的深度，就跟你镜子跟你的人的距离一样的那个地方，有一个影像生在彼方。于是前面的见分、相分、自证分就会起来。其实是谁给他的？是正自证分创造出来的。而正自证分只不过是一种四大的功能，是一种发耳的本质性。因为呢，玻璃背板或者是水银涂，玻璃有多厚？玻璃是凹透镜是凸透镜， 对不对？玻璃是深色的还是浅色的，还是完全无色的？玻璃的质地是纯的还是杂的？所有这些通通都是让见分、相分、自证分升起的因缘条件。所以正自证分就是让前三分能够升起这三种作用的一切因缘条件，简单的归给那个净备。但是净备只是一种最强的条件而已。同样的道理啊，如果今天像古人用的是铜镜，铜镜哪不贵磨啊吼，不是磨磨吗？是不是呢？所以磨完镜了之后，那个镜子是不是很明白？就是这样。好，我把这四分解释过了，那这节课就到这儿。